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那个二次元新闻环节啊。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哈迪
啊，哈迪啊
啊。
然后我们今天还请来了一个特别嘉宾啊，是好久没有录节目的导演。
哇塞！
对，因为今天那个娜姐跟还其他的那个录二次元新闻的主播，然后都刚出差回来，都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
其实办公室里面所有人都可以录二次元新闻，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常驻那几个嘛，然后大家都在出差，然后都很累，所以我们这期就临时啊替班，然后那个来录制一期我们属于我们能说的话题。对
行，
但毕竟是二次元新闻节目啊，还是得让这个大巴先说一下最近的二次元新闻。
必须得把新闻给过一下。对，然后首先就第一条吧。
嗯，
导演是不是应该说两句？还没说话。
我刚要说哈迪疯狂抢话。
是是是。
对，我其实前面新闻看的比较少啊，所以我基本上就后面话题，也是因为
对
最近的话题，所以我才加入这期节目。
没错没错。
期待这期的话题环节。那么首先我还是把新闻给播了。
好。
然后第一条是那个 QQ 要出个新游戏了，他说是在2019年就把这个游戏给出了，
是
就目前是说这个 QQ 就是双斩少女或者是叫斩服少女这么一个东西嘛，他说最近是一个要出一个新的动作游戏，然后也可能会包含那个对战要素，然后游玩的人数是1到2个，然后还会他好像是说是Arc System 自己做的，但其实你去看那个官方的列表，
但其实并不
是，
是
A Plus 这么一个组。
A Plus 啊，
这个组
挂了那个 Arc System 的名，其实是。
但其实这个组也是那个 Arc System 自己的，相当于一个下面的组或者一个独立出来的小工作室的那种感觉。对，但其实就是这个组之前做的一个游戏是《小魔女学园》那个游戏嘛，就那个游戏其实就一般
一般，
对，但这次又突然把这个，
但它是动作游戏啊，我操，
对，动作游戏啊，而且还可能包含一些对战要素嘛，
是，
对，就不知道会做怎么样，就目前还是说这个游戏还没有公布更多情报，然后更多东西会在7月份，可能过那么5号6号，然后。把这个东西再跟我们详细说一下吧。
可以可以。
对，
好，
我插一下这个我唯一知道的新闻，就这个小魔女上一座它是一个横版3D 横版过关的是吧？
啊，对。
当时是画面表现还可以，卡通渲染，但是动作好像是挺刺的，
非常的僵硬。
就玩起来他们就说一般嘛，然后几家评论都说，就你喜欢这个动画的话，你去玩这个感觉还行。就如果你是纯粹因为这个游戏想体验一下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失望，
就判定，我看的视频好像判定什么都特别的有点不严谨那种，对，就像一同人游戏，对吧？
注意你的言辞。
然后这个刚公布这个 Kill la Kill 这个，我感觉像是一个类似火影那种风格的游戏，
也是对战是吗？
对，应该是，我觉得是那种
预测环节来，
对，就那种火影那种嘛，就高达就高达
啊，是
对那种跟屁股视角，然后两边对着打。
那
他我觉得应该
是一个动作游戏，还是一个格斗游戏啊？你说那俩是格斗游戏？
没说格斗，其实
没
说
格斗，
就说对战，
它是一个动作游戏。
对战游戏，我觉得九成是那种类型。咱们可以
是
现在其实你看日本的漫改，它很多都会做成那种2v2、4v4，或者是那种3v3的，
就
3D 组队对战。
前马上快发售那个嘛，小英雄那个不也是这种风格的吗？
对，感觉他们掌握了一套熟练的工作流程。
就这种，其实这种游戏就高达就高达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其次就是火影，其他游戏我觉得都不是。
其实火影
别其次啊，没有这个名次，这个都很不错啊。火影跟高达对高达都很不错。
火影
说话要严谨好吗？
说话要严谨。
火影相对来说偏那个偏视觉方面，
偏那个原著啊，
偏视觉方面，
还原这个视觉系啊。
对，其实就粉丝还是首先要还原原著嘛。
是。
然后再说一下 QQ 这个动画吧。它也是2013年 Trigger 的这么一个热血动画。然后导演是金世阳之嘛。然后里面其实我蛮喜欢里面。一些搞笑元素，还有一些那种它比较复古80年代那种感觉吧。对，总来说这部动画还是蛮受欢迎的，就期待游戏公布。第二个新闻就是一个偶像方面新闻，就是那个 Wake Up Girls 这么一个组合，它宣布要
解散了。
对对对，然后解散的时期是2019年3月。
哦，
就现在还对吧？还有一段时间嘛。然后这 其中一些活动还会继续的
继续进行。
对对对对对，嗯，怎么说呢 ？Wake Up Girls 还是 Nadia 比较喜欢一个动画，
嗯，
她可能就比较喜欢这种偶像的小姑娘啊，在打拼路上遇到一些比较惨的这么一些故事吧，
嗯，这种剧情向了嘛，
对对对，
就跟原来AKB 然后也做过这种动画，出过这种透明动画一样，对，
嗯，
有这种故事性质的啊，
就和这个动画主要就是和那些那个，
嗯，
Life Life 或者偶像大师那种，
嗯，
就比较轻松的，好像还有些区别，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嗯，
就感觉老遇到一些那么惨的事情啊，
还是挺严肃的感觉哈，嗯，
也不就看得比较揪心，对，然后揪心完了以后，发现这个组合好像也是要宣布解散嘛，
嗯，
还是怎么说呢？喜欢人肯定还会有很多人就觉得比较可惜，
嗯，
但他们就虽然是组合解散，但声优还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去工作，
嗯，
也不是说这个人以后不当声优了的，没有这种说法，
嗯，
对，
好，
然后第三个新闻也是最近网上一个比较热的新闻吧，就上周应该对，没错，就 AC放 A 站，然后他就是账号被泄露了，然后他也在那，对对 ，AC放官方也是就放了个说明嘛，他说这个网站遭到那个黑客的攻击，
嗯，
然后有很多那个用户的数据都是流出来了，
嗯，
就希望大家去改下密码，
嗯，
对对，然后。怎么说呢，但现在
嗯，
一般人都是用邮箱或者电话来关联一个账号，
或者直接微信登录这种，
对对对，
社交平台第三方登录这种啊，
以前不觉得，以前因为就可能十年前或者五年前那个时候都有好几个邮箱，
对，
但到现在我现在常用的可能就那么
工作邮箱，
然后自己私人有两个，就三个邮箱，
私人还有两个是吗，
私人，对啊，
就负责登这些账号用了嘛，其实也就是啊，
对对对，所以他一个账号流出来了，可能就是有一片账号都要倒，这种心里很慌张，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什么手机号啊、密码啊，可能比如说这个账号的密码，然后和你 B 站的密码其实是一样的，对吧？那很多，那你这等于就是这一连串，然后就都暴露了，这其实挺可怕的。
是，
就
A 站和 B 站账号密码都一样。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比如说你 B 站什么任天堂账号什么的，我都愿意使那一个密码，因为这。就比较好记嘛，所以你要泄露一个是吧，说基本上就完蛋了，就所以这个保密信息的措施啊还是要非常的严谨，啊，
嗯，怎么说呢，然后后面就这个事情还有一些那个更多的嘛，就是说他后面好像是说和那个黑客就是怎么说，
嗯，
好像是谈妥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
嗯
就和解了，
嗯，和解了，
对，但好像怎么说，
嗯，
毕竟是密码已经泄露过一次了，还
是
如果大家忘记的话听到这个节目就
这其实是个隐患，
对对对，
嗯，
那再改一次吧，没办法
删号
还行，用户注销啊，
对，
然后下面是一条高达新闻嘛，
嗯，
就是在那个六月初的时候，富野由悠季就高达之父嘛，在北大有一个
演讲，
对，有个讲座，
嗯，
然后他在网上有很多人就把这个讲座内容就总结了一下，
嗯，
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再说一点，
好，
他也说的比较有意思吧，
嗯，
他就说，首先就是随着那个技术不断发展嘛，然后动画制作也变得比较简单了，
嗯，
然后画面也现在有很多精彩画面就不断的被制作出来，
对，
但是富野由悠季这个老先生就说他，但是现在感觉他故事还有剧情方面的创作，
嗯，
就好像不行了，
薄弱了，
对对对，就他感觉就是故事的创作能力在降低，
嗯，
然后他还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一部好的动画嘛，他也不是靠很多人就坐在一起开会讨论这集怎么写那集怎么写，而主要还是要靠编剧和导演自己把控整个，
有一个掌控力在里边，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是动画也是越来越商业化嘛，就有很多的那个委员会里面有很多人去投资这个东西，
对，
然后导致动画里面一些很纯粹的东西就看不到了，
对，
就像现在看了很多动画吧，就像很多元素的拼凑，对，它
有点太过于套路化了哈，就很多现在动画也都是遵循一种流水线的模式，然后被量产出来的感觉，
嗯，没错，
对，
然后他还提到就是说怎么说呢，要提高自己创作故事能力吧，
嗯，
还有写东西能力，还是 要去多读一些文学作品。
对对，
突然就告诉我们年轻人要多读书，
多读书啊！
是是是是是，
不要老被那些那个外表华丽的这些啊什么动作场面啊、爆炸场面啊所这个吸引，是吧？多注重一些故事的内涵，
就不要老去看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了，是吗？突然就、
反正这其实也是一个大潮流嘛，对吧？
对，
人们现在都喜欢刺激的东西，对，
没办法，追求一个视觉方面的刺激。
对，
然后他也是说，就日本动画就机器人题材这方面啊，
嗯，
在20多年前就没有什么前途了，但只有万代还相信呢、啊
嗯，
还是机器人题材
还在坚持这个
市场。对对对对对、
嗯。
但就我自己看很多文献，
嗯，
包括我自己去看一些访谈嘛，
嗯，
就。除了机器人动画最火那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90年代左右
黄金年代啊，
就所感觉所有的做动画的好像
都不看好，
对，都不看好机器人题材。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很逗。
等于说这个是就是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了，就从古至今这机器人都是不被看好的一个题材啊。过后以后，然后就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最后也是总结嘛，就以后要做好动画还是要靠。这些年轻人，对、
嗯，
感觉他还说的，
嗯，
以前我记得费有一句说说话还是挺狠的，感觉现在说话还是挺平和的，
婉转了。
对对对，会鼓励一下在座的年轻人什么的，
是
不容易。然后下面就是大家强烈要求要有点搞笑新闻嘛，
搞笑新闻，
对，搞笑新闻还
傻屌新闻，
傻屌新闻，
傻屌新闻环节啊。
对，这次我们就选了这么几条，
嗯，
第一条就是。就建娘这个词大家平时都听得很多，
是，
然后就最近有一个那个新闻就说建娘这个词啊、
嗯、
不能乱用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就因为有一个游戏叫那个碧蓝航线
啊，
对，这也是个手游嘛，然后好像国服和日服都还挺火的，
对，
然后他在一个官方的直播节目里面
啊
网络节目里面就在一个宣传语里面提到了建娘这个词
啊，
但后面其实发现的建娘其实是已经被注册的这么一个商标。
对，因为建娘是另外一个游戏啊，
对
吧？
就剑 C 嘛，
对，
就已经这个词已经被注册了，就不能乱用。
哦，
然后因为他可能就碧蓝航线那边就没有考虑到这个词的问题吧，
是，
用了一下以后就被大家给发现了，就说哎，你这个词好像有问题，就怎么回事啊？用怎么用到别人家词去了？然后后面就。这官方也道歉嘛，说不好意思，就确实是没发现这个事情。
这事儿还挺有趣的哈，对对，就是碧蓝航线用了一个其他游戏的词，可以这么说吧，对吧？因为剑娘指的是另外一个游戏，它不是指的变，它不是指的是碧蓝航线了。
对、啊、
对对对。
然后 DMM 就是拥有这个注册了剑娘这方面吧，也是发一个公告，
嗯，
对，就希望大家
以后不要再用建娘这个词了。
对，其实平时注意点，用可以用，但是可能要
不要在你的这个其他游戏里边用这个建娘这个词，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啊，你建娘指的是这个剑 C 的这个游戏啊，
毕竟是侵权嘛，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事情还没完啊，
嗯，
然后别人好像就说那不能用建娘这个词，那以后怎么办？然后他就发了个推，
嗯，
然后就问大家。就我们也是一个以那个舰船少女这么一个题材嘛，
是，
那以后应该怎么叫这些小姑娘？
嗯，
然后下面推特那个推特还挺火的，就10000多点赞，然后很多5000多回复吧，然后有些人就比较直接说，要不直接就叫 wife， 就老婆，或者叫贱妹喊娘，
贱妹，
对，其实就有一些读出来还挺怪，就非常不是大家常用的那个词汇嘛，
嗯，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那个。相当于是引经据典的吧，就找了一些那个有关神话或者是海战的一些知识，
嗯，
然后把这个少女代称呢就弄得还怎么说呢，挺有底蕴的吧。
还反正就除了建娘，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词语来使，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嗯，
但反正这个事情挺有意思。
对对对，
就像看一些那个一些直播里面就说嘛，有些突然一下弹幕就说，
嗯，
我的儿子快生了，
嗯，
然后我姓什么，求大家帮我起个名字。然后一些很搞笑的回复也会在里面出现。
好，
然后接着也是下条新闻，然后下条新闻也是一个成人漫画网站那么一个东西，
嗯，
就有一个成人漫画网站叫口蜜弗洛，就它是一个怎么回事呢？首先它是一个月费网站，然后要注册
啊，
但注册的时候那个你的注册页面会有个小姑娘，然后不是要填很多信息嘛，
是，
然后你信息填的越多，然后就小姑娘那个衣服就会越来越少。
这个新闻你是不是在网上发过呀？
对啊，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啊，时间轴有这个文章的这个跳转链接啊。
然后就日本那边就说，哇，这互动做的挺有意思的，就还想、
嗯、
就挺想注册这个网站嘛。然后也有很多人就说，他说既然有小姑娘嘛，那能不能有其他的，就其他类型，就比如小帅哥
啊、
嗯，其他或者是其他不同衣服，然后满足一下大家需求。
嗯，
对，反正关注这个网站的人现在还是蛮多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嘛，然后就围绕这个网站注册怎么吸引用户也有很多讨论，
感觉这个需求马上就要被满足了啊。对，感觉这个因为女生有男生也必然会有的嘛。
对，
对，嗯，
有些老哥就想起来以前在街机里面，就街机就最老的那种、
嗯、
像我们小时候进去玩都能看到有一些
成人麻将，
对，一些老哥玩那个野球拳或者成人麻将那种，
对，脱衣麻将嘛，那会儿不是说啊、
嗯、感觉好像也差不多
是一回事啊。
对，但其实说一下，其实国内好像这种引导性比较强的广告页游吧，还弹窗弹的比较狠的，
就只是一个弹窗狠而已，但没有就是说，嗯，这么吸引人，然后让你想把这个信息都那个填完的哈，就是这些注册，因为国产的话都是这种。什么点击就送，我不想点击根本就你这你送我这些东西我也没有用，对，
就是个动态图是吧，
你不如让我想看看你这个姑娘这衣服没了是什么样的。对对对，
是是是，
更吸引人更有动力啊。
对，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就发一个很老的一个图片嘛，也是跟这个那个小姑娘脱衣服的这个引导有很相似，就是很早以前有一个那个公路的广告牌上面，
嗯，
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胖哥哥吧，
嗯，
然后一开始也穿了很多衣服
啊、
嗯，然后就说希望大家，
嗯，
就把这个广告牌给买了，然后换了其他的广告啊、
哦，
不然我这个胖哥哥的衣服就
永远在这儿，
胖哥的衣服还会越穿越少、嗯然后，对，然后就是一开始穿很多，然后越来越少嘛，然后终于是穿到很极限了，
嗯，
然后有一个。可能是有一家公司就天天路过这个马路就受不了，知道吗？就赶快把这个广告牌给买了，
终于做了一件好事。
对，
嗯，
然后
三块广告牌
特别缺的，行，然后特别缺的还是那个广告牌，还特别就道谢嘛，就感谢，
嗯，
这个使用这块广告牌的这么一个广告商，
嗯，
就还没有让大家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对。广告牌的这个事情就说完了，
可以可以。
然后后面
这太有意思了，这个
挺沙雕的，其实就有个可口可乐的那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那必须关注了啊！
就日本推出了一个那个
透明
的，哎，对，透明版的可口可乐，
对，
然后是6月11号，好像就在日本各店铺里面都全部铺了嘛。
嗯，而且是一个零卡可乐啊，是一个很健康的可乐啊。
对，但其实可口可乐给大家印象都是
黑色。
对，而且它所有广告里面都是、
啊、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日本这个突然就开始，
而且它是这个柠檬味，柠檬味那不就是雪碧吗？不就是，对啊，那你雪碧这不就是这个柠檬汽水吗？对吧？
对，
你这个白色的可乐，那我不知道，而且还是柠檬味、
啊、
你说你是白色，然后是还是可乐的味道，这还是都挺有那个挺吸引人的。那你是白色，然后还是柠檬味啊？那不就是雪碧吗？
这个事情就有点尴尬。
对对对对对，
就至少是我们国内就喝雪碧的人就看不懂，你知道吗？
但其实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它不可能跟雪碧味一模一样，对吧？
对，
那真是太令人吐槽了。你就是把雪碧灌到一个透明的壳、透明的杯子里，感觉这个特别没有道理啊。
就有人不是说要来个街访吗？就把几个透明的那个
透明饮料都倒到一块、
啊，
然后让你喝哪个是哪个，盲选啊。
那其实还感觉还真有点难选出来，
是
吧？是
吗？
但我好像也看了一些那个日本关于这边这个可乐味道的评测嘛，
啊，
就有的人就说其实没那么多特色，就口感一般，但有些人可能还蛮喜欢的。
关键就是纠结，就是说它这个味道是不是跟你那个同厂牌这个雪碧是吧，是不是一样的？对，或者差别差到多少啊？
这可能还是看个人舌头问题了，因为我看了好几个评测，有的人说其实还挺相似，有人就说太不一样了。
对，就是好多人现在有做那个叫什么盲喝实验是吧？就是把眼睛蒙上，然后让你同时喝那个可乐，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然后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对对对，
但其实怎么说呢？好像日本夏季就已经开始流行一种就它很多就都是透明的饮料，
嗯，
可能是他们那边一种流行吧，
嗯。
对，挺怪的。
透明是不是潮流啊？
来
导演
来说说。
嗯，
我记得之前那个盲盒实验，他们是把雪碧然后可乐然后都到一块儿，然后其实闭着眼的话，你雪碧跟可乐你都分不出来
啊，就不只是那个
铜
牌可乐，然后再较量
雪碧跟可乐两个都就捏着鼻子，
捏
着鼻
子，
捏
着鼻
子，
对，
闭着眼，然后你分不出什么是可乐，什么是雪碧。
Okay.
其实可能原料都差不多，可能就加一点东西。
对，
细微的差别可能还是，我觉得肯定有专业人士能分出来。
嗯
啊。下面是就我们一个今天
进入这二次元话题环节。
对，为什么由导演来呢？因为就是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偶像这么一个环节。
对对对，
尤其是偶像，其实这个话题啊，以前其实在很早的二次元新闻节目里面已经聊过了，就以前是
虚拟偶像。
对，不是以前最早是 AKB 嘛
？AKB，
然后最近也是聊过虚拟偶像、虚拟主播这么一个东西。
是，然后其实也做过什么初音这种那个这种专题节目。
对，
对吧？
然后最近也是国内是一个比较火的节目，叫《创造101》吧？
对对对
对。然后好像当中市面也挺多人看的，但我其实我就看看花絮。
嗯嗯。
但有很多人就天天聊这个的嘛，
对，
我就想今天就想探讨或者想知道一下。就为什么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或者是你是怎么看待国内这种偶像文化的？
对，
其实我想说一下，其实最近 AKB 48第十届一个总选举已经是那个全部弄完了，已经排名已经出来了嘛。其实对于很多那个看很多偶像内容的这么一个粉丝来说吧，其实他们已经看过了很多人来人往、潮涨潮落吧，是这么讲吧？
可以，
对，很多。
对，
就现在偶像其实在日本那边是发展很已经算很久远了，
很成熟啊。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从那个六十年代从有电视开始吧，就一直有这么
就有偶像这个概念了，是吗？
他们就从明星到偶像嘛，
嗯，
然后到可能到比较火的那个2000年之后，然后就有 AKB 这么一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到2010年之后，
对对对，
就很多这种偶像团体都有了。
哎，其实你要这么说啊，我可以就是说说我是怎么接触到偶像文化的，然后后来又怎么喜欢上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最先开始我也是接触到这个 AKB 嘛，因为那会儿最早其实只是知道但并没有喜欢，因为那会儿在8年前的时候，然后经常看那个小光他每天发一张这个版本游记的这种照片，
那时候小光追比较火，
那会儿
天天追，
对，他追的就比较狠嘛，就是特别的投入，然后他每天就会推一张百慕游记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姐姐挺好看的，然后就顺着，然后就知道了 AKB48， 然后也知道了他们的两个曲子，比如说什么 Heavy Relation 呀、啊，什么恋爱巧克力啊，这种就是后来就只是知道而已。但后来那个因为工作原因嘛，咱们也跟那个ATF， 然后有过那个近距离的这种接触，然后也有那个在核聚面上咱们也合作过嘛。
主要是你嘛，
对，主要是你，
咱们
合影，反正永远都是你，没有我，反正我从来没合过。
你也没找人合去，
我也没加好友，天天什么朋友圈互动啊，
你也没找人合去，后来
点赞啊什么的，
是
吧？
啊，是
各种。
后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确实有这么一份情感加成，然后就让我更多的关注到了这个团体，然后以及更多的这个偶像的文化，然后后来其实除了 ATF 以后，然后还看过什么那个什么上海48呀，然后北京48呀，这种就是女团的这种概念，在我心里边就是已经开始。
那个时候我是在看 Love Live， 在看偶像大师。
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已经就关注了，因为就觉得这个事儿都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这个现在就是101了，因为那个小虎牙后来也参加了这个节目嘛，我也是因为他然后才看到的这个节目。对对对，我是通过他认识的这个节目，因为那会儿在这个101还没有开始宣传的时候，然后就看那个小虎牙就已经开始发微博，然后说我参加了这个节目了。对，然后我因为关注他然后才看的这个节目，所以他是就是我是这么一回事。
真爱，真爱，
101环节来了。
对，101环节
开始了。
对，
就咱就说到101嘛，就你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就101的节目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那个综艺节目吧，或者说它的一个主要的流程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就没看过这个东西。
是是是，其实101它本身这回是这个腾讯然后买的那个版权嘛，然后做了一个偶像的一个综艺节目。
哦，
对，然后他其实的规则呢就是粉丝给投票，然后101个女生最后 淘汰，然后再经过这个每轮的选举以后，最后最终只剩下十一个女生，然后这十一个女生直接就决定出道。对，它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选秀，然后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赛，等于说是101个参赛选手，最后只剩下11个人。他看的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期间呢，需要这个粉丝去投票，也就是说，这个节目的内容导向是粉丝和这个节目组以及偶像三方面一起共同来决定的。就虽然你可以说，这个节目里边可能有一些剧本的安排，然后可能会给一些女生会有特定的镜头，会可能她的镜头多一些，她的镜头少一些，但也有一些女生是通过自身的表现，然后博得了这个在后面节目里的这个镜头的位置，从而达到这种逆风翻盘的这种效果。对，
对，她这个101个女生，我稍微补充一下。我稍微补充一下，她这101个女生可能她有的是就是纯的路人，可能里面会有那么几个路人，就是觉得哎，平时小伙伴里面哎，我唱歌跳舞不错，
对，
就有点像超女生的海选，
对，
但可能里面100个人里面90个以上都是是有这种
他本身就是签约公司，
对对对，他是有这种经验的，不能说出道经验，里面有几个，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王菊是个人练习生，
对，其他的都是那个
都是有过偶像经验的，
对
对
对,
对，
就是有，甚至有那种已经出道两年，像孟美岐跟那个吴宣仪，他们其实已经是一个韩国的
宇宙少女
组合，他们已经出道两年了，好像
就非常非常有经验了啊，
出了两年然后又回来参加，只不过人家出道时候年龄小，然后现在可能就17、18这样，所以还是有资格的来参加，
又重新做回这种练习生的身份，然后啊，
对，就这样，然后一开始101个人，然后一一登场，就看见里面说有几个人可能并不是拿着剧本，可能就是表现突出，比如说有一个胖虎小姑娘自己就特逗那种，
对对对。
胖乎100多，个子不高，110斤，110多斤，可能110甚至100来节目，这好像反而变胖了，
对，就觉得
就特可爱，就是、
嗯、
就是他自己就是那种，可能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心机，不像其他有几个就是一看就是镜头一来了、他就开始了，
当时镜头一面背着镜头一面
你开始了，就这样、就是很明显能看出来，但是他这个就是、可能就是那种
很自然、
对对对，
就是一个他自个儿的本性，
就可能这种就是、但往往这其实也是这种选秀节目的一个看点就
是
总会出现这种意外之外的状况，
对对对、
对对，就跟拍 GBA 一样、
对对 对,
对 GBA 其实没有任何剧本、但是就是
自然的打，
对、就是会
搭配的好，
对，就是会出现各种有意思的碰撞，
是
碰撞，
就这些是碰撞啊，就这些偶然突发的情况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这也是最节目一个看点的，
意料之外的那些内容，像很多的这个女生可能一看他可能就是这种被写在剧本里的这种角色，他有自个儿的这种路线。那这个其实就是也不是说不好啊，我们只是说，可能没有更多的吸引我而已。但是其实更吸引我跟导演的是在这个节目里边那些比较意外的那些角色，而且他们这些角色到现在为止表现其实都不错，
哎，没有没有，只是你喜欢的，我喜欢的几个小姐姐都已经被淘汰了。
那就正好说说你喜欢谁吧。
其实这样，我最开始就吸引我这个节目，我本来是属于对这种选秀节目
完全不感兴趣，
对这种综艺节目是从来都不看的，最多看看那个《月曜日》《月曜夜未央》这种，
都是国外的
这种搞笑的这种
搞笑的，
对，像国内那其实大 S 什么那个我都不看，大 S 小 S 就那个蔡康永那些我也不怎么看，
蔡康永啊，
对，之前也是流行那什么偶像练习生，我就觉得我靠这什么呀，这好几十个这种花样美男是吧，坐在上面就是网上有那洗手图，就是哎你也看偶像练习生，然后我就属于那个洗手那种，
你就属于那个赶紧洗手那个。
后来我就在微博上转一张图特别逗，就是一个姑娘跟她闺蜜聊天，然后闺蜜问哎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创造101啊，然后那姑娘就说哎我跟你说这101怎么好看到什么地步，就我跟我男朋友一块儿看这个101，我们俩看了4个小时，他连手都没摸我一下。
那也不是真喜欢，可能他男朋友心里心事也多，你知道吗？
不是，这事儿可能就是一个段子嘛。
但
这个段子，
但我觉得这应该挺真实的。反正就是哎，这 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就能有这么有意思吗？那我就看呗，
勾起你的好奇心了。
看着第一集，我可觉得我靠，这个综艺节目太牛逼了，就是、
哦、
就是他们哈里他们可能从那个。
嗯，
这种娱乐方面看，反正我、
啊、
因为我
不是，我全是纯粹是因为个人情节，然后才被这个节目引过来的
啊。我就从那个，我之所以觉得节目，我看第一集就觉得好看，想一直看下去，是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节目的包装水平、
嗯、
后期水平，我觉得做的特别好。
嗯，你从专业角度上说说，
对，因为可能咱们这个剪这个音频节目，就或者哪怕是我这个做。做这种
假 BA、啊、
对假 BA 什么的
这种、啊、
或者
顶多也就
鬼已经算多了，因为有好几个机位，
嗯，
可能能到十几鬼、
嗯、
加上声音什么的视频有、
哦、还有十几鬼的节目呢，
对、
嗯、
视频那个可能五六鬼，然后声音可能挺够、
嗯、
更多一点，
是，
然后他这节目其实101个姑娘，
嗯，
这就每个姑娘身上别一个麦克风，
是，
她不是像拍电影那样举着一个大的就
大的麦克风，
因为她这
收音、
因为每个姑娘都有带自己悄悄话什么，
对对对，
她都会在节目里加进去，
对，
就说明她是每个人别一个麦克风，然后机位我这个确实不太懂啊，机位、
嗯、
因为没参与过这种大型的这种、
嗯、
我觉得最起码得有20个，
是，
就所以她这剪辑节目下来，
因为你想他还有每个姑娘还有那种直拍的那种环节呢，
对，直拍的环节，然后所以他可能加起来这一轨可能甚至能到140-150个轨这样一个工程文件里，
特别特别庞大，
对，所以你要处理好每个姑娘之间的，他这说就哎你想想100多个人同时在你面前说话，
对，
就你要从里面准确区分出哎这个时间段，比如这秒，
对，
这姑娘说什么有意思，把这留下来，
对，
然后把镜头找到她，然后那一秒就，所以他
光干这事儿就是一个特别复杂一个大工程了。
对，而且他最后
他不是一人剪、啊，
那肯定他这种综艺节目都是，比如这个
大型剪辑团队啊，
这
对
你剪这几分钟，
你剪这段，我剪那段，
拼起来，
但是得有一个总导演，然后在这负责整合。
对 对,
对,
对，就是，但是这样也其实也是一个挺牛逼的事情。
这种统合能力其实特别的重要，
最主要是他最后呈现出来效果是特别的搞笑的，
特别
有
意思的。
确实就是大家，我在周围朋友安利也是有加群里说、
嗯、
哎你们看我跟他们安利嘛，你什么玩意儿、嗯、有几个人就是对明显表现出那种、
唾弃，
就鄙视，就有点像那种、我这个结尾我哎、我就看动画我就看不起你们这些看这个，
就今天
对
他想接触
战队了，
战
队了，
就
战
队嘛，就是我
说话
最严、更高一截的、哎、
啊、
是吧、我比如说我看电影我看不起看电视剧的，我看电视剧的看不起看网大的、就差不多就这种风格，我就看不起，我说你们把第一集看一看、就是如果第一集不好看呢你们就换呗，
嗯，
反正我就拿这个案例
就有理有据了，
它确实是第一集就是也是你认为就是剪的特别好的一
集，对，第一集是其实是这个节目里剪的最好的、
嗯、
然后如果你看完第一集觉得还没意思，这个后面就没必要再看了、
嗯、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你要是对比去年那个有嘻哈，然后它会出现你会在那里边看见很多就是没有逻辑的那些剪辑，
就剪的不太好的环节吧，
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去年那个嘻哈侠，然后就在外边就这个事儿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了，但是这个节目里边还需要按照他的这个流程走一下，我们还在节目里边装不知道，大家还在猜啊你是到底是谁啊，就这种东西就特别的，对，但是
可能是导师都、手机都没收了，对
对，但是101确实没有这个情况，而且他可能这个更新的速度也特别快，而且他这个节目一看就是新录的，就是他不是说我一下录好几期这种，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最近几天才发生的事儿，能有这个，能看到这个感觉，
可能大家就听你们那么描述，就首先他的节目就做的还是非常用心的，
就他的这个剪辑的质量其实是特别的好的，对。然后再说一个从观众的角度上来讲吧，导演喜欢谁啊？
这个在看这节目之前，我也看过几个片段，但是当时当然并没有
吸引到你，
对，集有一点点兴趣，但没有吸引到那张图片那么感兴趣。就是其实我在之前是很喜欢那个桑善的，
哦，
就那三个小姑娘，一个小胖子，然后一个
桑善、
对，一个瘦瘦的，
那小胖子他特别突出，感觉，
对对对，
而且他也是这个 表情包嘛，就是
对，就
撅嘴
的，就特逗。其实也是抱着比较逗的这心态去看的。
这个组合在，
但是他们的歌我还有几首，我还说实话，
对，这组合那会儿你不还在办公室里放来着吗？他们的歌巨火，他们原来啊。
就是然后就他们出现嘛，第一期然后就看，然后看了之后他们其实这三个人本身是一个特别有话题的，我相信这个节目组是很想让他们留下来的，然后通过他们，但他们三个人可能就是我操我最屌，就你在看第一期之后就明显看这三个人跟其他人跟其他98个人完全不一样
啊。
他们登场的时候没有化妆，
嗯，
就是可能从学校里就直接过来，
然后
就三个人就穿着便服，妆也没化，头也没梳那种，
然后说
就上去表演了，然后就
然后说排练就排练两天啊，
对，你们排练多长时间？说有的人说，哎，我们排练了一个礼拜，什么俩礼拜什么的，你们排练多长时间？
两天，
哎，我们排练两天吧。然
后最牛逼的是那个在第一节目里边睡着了，
对，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
冲嘴了，
前面在那个。前面那因为一上来都是每个人姑娘一亮相一节目，然后导致前面打分，然后你到哪一组，
对，它是一个海选的一个环节，
对，什么 F 不知道为什么这节目没有 E 组，我也不知道，F D C B A
对，
就是这样
怎么上，
然后其他姑娘她们登场早，然后上下在可能在 D 组还是哪个组，
对啊，没有 E 组啊，
对，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然后就是人其他姑娘上面演的时候，其实你的小胖子在上面张着嘴睡觉，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特立独行那种，
特别的不上心。
然后其实三个人确实
比较好，
对，三个人确实是实力真是有限，
嗯。
但是最后其实101个要进选55个人，
嗯，
但是有一个被选上了。
哦，
对，有一个被选上，队长被选上。队长其实还是有点实力的，但
是，
但是队长就是这是做出也是这101个人里面唯一完全不一样，就是他决定退赛
啊，
就挺牛逼的。
啊，你说那个其实不是101进55的时候，
啊，
那就是101，就是他刚开始就有一个淘汰的环节，
啊，
就是先决定你这101个里边。就是那个都不就是都要不要
进一百零一
的，
对
对
对，
啊，
对，因为像王菊这种都是他后来都是补充上来的，就是那因为这个原先那101里边也不是都留下了，就直接就你直接就退赛了，就直接给你开除了，
啊，
对，然后那个三帅是队长是索性留下来了，但是他没有继续的，那个把这个比赛进行下去，
对，就特酷，就特朋克，特酷，就是眼睛也睁不开，
嗯，
然后就那站在站着，然后一站，我不想参赛，我回家了，
有一搭无一搭的，对，
就挺，其实挺真的特立独行，这三个姑娘挺可以的，我也替她感到可惜。其实他们参加这个节目，经过锻炼一下还是不错，
嗯，
最起码他们这个
节目效果好是吧？
对对对。
对，
然
后来呢？
后来这个，后来就。通过节目，就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小姑娘叫倪秋云，
嗯，
然后就是因为关注她，主要是因为她长得特别好看，
嗯，
就她，我觉得她这个脸可能这101个里面能排到前五
啊，
哦，对，然后
颜值高，
对，颜值高，虽然是短头发，
嗯，
可能不如其他那种传统的人长发飘飘的小姑娘好看，
嗯，
但是确实单看脸的话，确实是。还是挺牛逼的，
是是是，
但是
挺牛逼的，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综艺节目，
嗯，
他那个从他，
啊，
从他后面那种101进55，他有一个，
嗯，
有一个这种什么呀？
叫公演，
对，公
演，
公演之后要投票，投票，然后选出55个人，
嗯，
然后每个就是需二选一的时候，就队长可以保一个人，
嗯，
他没进，本身没进55，但是他们那个队的队长可以
给你保回来了。
从两个，从一个是他，一个是就是后面的话题人物菊姐，
哦，
就从他们俩里面选一个。
哦，他是被王菊那个，
对对对，就是王菊，就是王菊是替的桑善里面那盖儿，
对，然后
桑善退赛，王菊才老多少进来，王菊本身是没有资格在这101，
不在他是补位选手，
对，就是那姑娘退赛，她顺上来了，
对，
然后后来就是进55的时候没进到王菊，没进到55，然后就是然后他在倪秋云在他，然后那个队长选了
亚米给，
对，两个人要发言嘛，然后就这个倪秋云就是表现出那种求生欲不是很强的那种，就是 就是虽然我也有点想，但是我觉得
也不是特别想
机会想让出去，然后这样，然后王局就表现，哎呦我
特别想，
对对，我这年纪大了，
你就选我，
对对，就这样，
我年纪大了，说什么呢？
不
是
王局确实岁数比较大，
王局是92年的，好像是91年的，然后亚米他跟亚米是两，这里面好像最大，
对
他们，对对对，
亚米其实还行，
亚米91年92年的
啊，但是王局岁数算是最大的，
对，就他俩人就岁数最大，
他刚开始是偶像经纪人，就他是属于幕后那一块儿的，
嗯，
对
对
对，
通过后面的那个也采访也知道，他之前是高考的时候，王菊就高考的时候是艺考失败了，然后就是上了一个普通的本科，
嗯，
然后后来就是
开始做自
卫，对，然后当老师去了，
对，当老师去了，
当老师去了，后来就放下，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又回来，
对，
虽然我个人是老是在微博上 diss 王菊什么的，但是我对他这种精神，
嗯，
还是表示认同的，
对他这种
追下去26岁了，
嗯，
跟人其他小姑娘都15、16恨不得，
这风格是不一样，
差十岁。但
是风格什么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十岁也给他带来特别大的这个
优势，
对，特别大，因为
说话有内涵，
社会局就特别就说话特别社会，就是明显
特别会说，
给小姑娘上来，哎，你说两句，小姑娘，哎，然后随便说个10个字8个字，我说完了，然后王局上来啪啪啪，然后加以前当老师的嘛，
对，
当老师会
说，
就特别会演，特别会说，他就属于这种节目必须要有的话题人物，
对。
加上他本身风格确实不符合大众审美，
对，
他就是那种
一个人撑起一个环节的感觉，
就是对，他就你估计让他演半个小时，他自己不带重样的那种。
这种有个性的选手特别容易被关注，
特别黑，
嗯，
就
黑美
不对，
他原来白，
对，原来白，后来说是生病吃打激素打的还是
是吗？
对，激素所以变胖了
啊，我以为
黑是他故意的，美黑，然后就他其实是那种。欧美风格那是 Rihanna
对对对
什么
碧昂斯
对那 Manaj 那种风格的就是走那种路线所以对中国传统审美是一种冲击嘛
对对对
所以他自己一直也给自己挂标语挂标语什么重新定义
女团
对、
啊、
重新定义中国第一女团权力在你手里
啊
对让我想起了似曾相识的公孙永浩的、
嗯、
重新定义你的个人电脑啊对不起但是我确实带有很大的个人偏见对
对对
对
说的太牛逼了我操
对确实但是他确实是代表了中国现在这样一个传统就是现在网就之前王菊特别火就最火他冲到第二名
啊、
对
就101人里面冲到第二名而且他是一个这种形象不是说先不说形象好坏就是说他这个影响力
他是真正实现逆风翻盘的、
嗯、
对影响力但是现在又跌下去了因为他可能最新一期的表现不是好
但也没跌太多啊、
嗯、跌到18了已经
就可以了，
对，
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可以把这11个位的让给人真正努力的小姑娘了。
嗯，
不是说他不努力啊，就
是、
就是他这个形象既进去跟别人，他适合个人出道，
他
不适合组团出道。
对他的这个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他已经在这个节目里边赚到特别特别多的东西了。
对，而且他已经给这节目带来很大的曝光量，就是
对流量。
网上之前好像做过调查，支持他。群体很大一部分就 LGBT 这块的群体、
哦、
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一个 icon、
嗯、
就是 LGBT 本身他就是对这个被社会不认同嘛、
嗯、
所以他们想找一个这种代表自己人物然后王菊这时候正好出来了、
嗯、
就是正好他也是对中国传统审美一种挑战
对
然后所以好多人就支持他、
嗯、
然后加上他自己
他是一个符号了
对加上他自己本身这种性格大大咧咧的、
嗯、
大家就随便黑我无所谓然后之前的特别火是菊言菊姐菊姐菊言什么的
菊姐在吐
创、啊、对什么不生气什么来投票什么
而且他的那个
一套一套这种
他的那些座右铭啊什么的就特别吸引一类人
对
去支持他
对就是像那种
有一些土味语录是吗
对土味语录就是那像那个孙小川那种、
嗯、
就是他粉丝会自创一些梗、
嗯、
然后就是就一梗推一梗然后就这个人越来越多的辐射人就知道什么意思
对
知道这个人然后就感兴趣
其实击中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观众群体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偶像的意义其实偶像的话每个人之所以喜欢一个偶像是因为你能在他身上看到你自己就是想要或者说你自个儿本来就有那些东西所以你才能会有理由去支持这一个偶像对因为而且这个偶像的命运然后比如说他是晋级了是淘汰了都会对这个 对他的粉丝是一种能量，可能是正能量，可能是负能量，所以这其实就是偶像的意义，我觉得。
但我觉得看这种节目一定会有偏见，
那肯定的呀。
对，因为你每个人你有自己喜欢的角色，跟他对立的话，你自然会讨厌另外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
像我这个对王菊有偏见，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他把
英雄
淘汰了，
他把我喜欢的小姐姐给淘汰了，就是这个原因。
虽然你对王菊做了很多细致的调查，是吧？
对，但你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以。
你不能平衡黑嘛？他们老
是
之前那前两天那个手机节目，他们老说我黑罗永浩，但是我确实比他们所有人都更了解
都知道罗永浩，对，确实是，嗯、
是这样，因为他做了
很多事。刚刚说完罗永浩，你舒服了吗？
还行吧，
还可以再来两句，
还可以再来两句。
哎，那你还没说你为什么喜欢倪秋云呢？
喜欢倪秀云就是不说了吗？就是因为脸
啊，就因为颜值
高。然后一开始因为脸好看，
啊、
然后后来发现他确实是。他能跳会唱，然后他跳的舞可能不太适合101的那个软绵绵那种可爱舞蹈，他可能更加适合那种
硬朗，
对，硬朗，就你有看过他
的
对，就动作一下一下那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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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唱歌水平确实可以，他自己之前有过那种，但是
硬实力其实，
但是我在 B 站上听过他之前唱歌把我有点劝退了。
谁都
年轻的时候不是唱歌，就是他唱歌的风格。
哦，
他唱之前唱一首那个华晨宇的《另类》，风格大家完全无法想象，就那种死亡金属的黑嗓。
哦，是吗？
就
你要是这么说，我还有点喜欢了。
就是，
哦，他是这一块儿的。
对，就他一唱歌嘛，他那嗓，就这种风格，我都一听我都惊了。
黑嗓，
对，跟他形象其实
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哦，他还有这一面呢，是吧？
对对，然后他，但是他被淘汰，因为他，这个人可能就是不太秀吧，
没有什么
低调，
没有什么亮点。
对，他长得好看，但是长得好，101个人长得好看，人要的是带话题啊，你就是你在里面也闷不吭声，也不说话，那人自然肯定是留那种爱说话的，
是
就长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看的。
身上点太少。
那会儿说那个无头那会儿跟我说呀，就说这个节目 A 班的受关注 ，F 班的也受关注，中不溜的最不受关注。对，因为这个 F 班，你知道一上一下其实都有看点，都有这种镜头这种曝光的机会。但你是中不溜，但是这个比如说你是 B、C、D， 然后里边还是那些没有什么表现机会的人，就更不容易被人家发现。
你看看现在留下来都是有相对来说有话题的，
都是有话题，就是这个
或者是你唱歌或者跳舞超级好那种，
对，或者
绝对最一线那种，
非常特色。
要不然你就是这种话题这种担当啊，
话题人，
就他这就是两个路线，还有吗？除了倪秀云一下，
对，倪秀云走了之后，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
对，看着节目之后，我就可能选少数的原则吧，就是再找一个短发的呗。然后就看到，其实之前那有一个小黄毛，在表演节目，
撒
涅
啊，
不是撒涅，撒涅算了，撒涅真是来不了这个。就是一个小黄毛在表演近55的时候表演节目，就是让我眼前一亮，就是里面有小姑娘也短发，叫罗一田，然后她唱歌。他们那组唱的是《我又初恋了》这首歌，
这
五月
庆祝季了，
五月天的那首《我又初恋》那首歌，然后B 站上能搜到未修音版，就是
啊，对，
大家现在听到都是百万级的修音师放出来的那个
修过音了，
对，就是有的现场观众会录嘛，然后他们跟那画面一对，跟公演画面一对，
对，
就电视上放的画面一对，
对对对，
会发现这里面有6个小姐姐，歌有2分半，
嗯。
罗一田唱了有一句，就唱了一句，这全歌里恨不得就他这一句没走音，
没走音。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只有杨超越是有车祸现场，其实真正去看现场，那些看个未修音版的，基本上全都是车祸现场。
但当然唱作组不会这样，
那肯定，
因为他们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你不信？大家自己在家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真是
对这本身
这个要求很大，然后
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这小姑娘经验也不足，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他们后期训练，肯定都是没问题。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那现场，你看到那导师，
对，
哦，太牛逼，好可爱。所以这组他们唱完之后，导师都哎，好可爱，好可爱，没人说唱真好。 就都说好可爱，这太可爱了，就这样。张杰
只能说可爱了，
对，只能说可爱，就没人上好。
实在是不敢说好、啊。
但是这个确实是跟经验跟年龄有关系，你随着你的训练，这些都可以改正了。
对对对，他们真正出道以后，
但是罗伊田在里面就是唱的很好，
嗯，
但是很可惜，最新一轮，
嗯。
最新一轮这个没进去
啊，罗伊田
二十二
最新被淘汰，
22进22的时候没进去，很可惜、
嗯。
可能他也是不怎么说话那种，
是是是，
就是反正
嗯，
对，
可以。反正我觉得你喜欢这个类型，我觉得都差不多。
就是
嗯，
不是说像男孩子的女孩子，
嗯、
而是就是
短发气质的，
不是像女孩子
像男孩子，
对，像
男孩子的女孩子，
不对不对，你等等
啊，
不是像男孩子女孩子，而是这个女孩子本身就特别的。有英气，特别帅气那种。
对对
对，
对
他不是那种
有男子气那种。
可以这么说吧。
嗯、其实我跟导演就是喜欢的类型差不多，但是我喜欢那个长头，就是子宁，就是小虎牙被淘汰以后，然后我觉得这个节目就你还得接着看嘛，然后就觉得后边的话就是纯是因为作为一个观众因素的话，喜欢就是子宁，因为他平时也是一个特别内敛，然后。他自个儿也说，他觉得自个儿特别的高冷，是这种气质的一种女生。
对，但哈利这个就跟我选的不一样，他这个能走到这前十一，就是因为子宁的唱歌真
的
是特别的优秀。
他的唱歌就是能在这个节目里边，你说排前三都是不为过。对对对，他有一个绝对的硬实力，就是导演说，就是我的唱跳能力有一项是特别特别突出的。对，然后再加上他本身，哎，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气质。不用带些什么话题都可以，也能走到最后。对，他就是一个这么，就是说，嗯，凭这种实力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就绝对是有保证的。对对对，
这种有硬实力，其实节目一开始他、
嗯、节目开始
有几段，对，
节目开始他可能并没有在这个剧本里边，节目前几期没有人认识他。
哦，
对，因为根本没有曝光的镜头，直到有一期他又说因为我都不太会说话什么的才开始受到了关注，
需要一个机会他就起来了是吗？
对，因为他这东西其实就是那句世纪的总会发光那一句话，他的硬实力是绝对够的，所以到以至于到现在他获得的成绩都特别特别好。嗯，我觉得这期节目也聊差不多了，我觉得光听导演说这期，我就觉得就足够有意思了。
对，
其
实我听完那么久就觉得，
嗯，
是不是有点想看？
我觉得这节目制作挺牛逼的，消音师挺牛逼的，
对，消音师挺牛逼，
是确实
是，
然后剪辑也挺牛逼的，
确实是确实是。他们，
但我看我就是，
其实一个节目想成功，除了这个演员，就里面的参与者，但是后期人物真的特别重要。
对，
如果你像碰一个特别傻逼的消音师，可能。不是学音师，学音师三爷就是剪辑，你可能里面有好多有意思的点根本
没有捕捉到，
对，捕捉不到。这节目其实大家也不光是因为喜欢这小姑娘，
这意思就是什么
节目的效果，
就是贾别刚开始录的时候也特没劲，你知道吗？也就是因为有一个牛逼的后期，
没错，
就这意思啊。反正这个101的这个确实啊，它这个场面调动能力，你想它每个宿舍还都有这个摄像头，
对，
还有各种的那个这个镜头，就永远是感觉在实时这种观察着哈。对，就这个统合能力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的。要求特别特别高的一个事儿，而且他录完了，他马上就要剪辑出来，因为我刚才不是也说嘛，很多节目都是在前几天，就一看就是在前几天刚录的，
制作周期可能只有一个礼拜，
特别特别短，
对，
时间紧任务重啊，
对
对，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观众实时投票一个环节，所以他不可能就是提前录好几期，然后就一下再放出来这种作假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都是有票数去那个监管的，对，所以说这个节目质量还是特别的有意思的。
这节目投票怎么投啊？
投票就是你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可以通过这个微博渠道，对，
给你喜欢小姐姐打 call，
打 call， 然后你买会员可能会多投一点，就是这样啊。
这比较传统的这么一个方式。
你想想，这个节目冠军能到1亿多票，这有多大的收入？就是你其实根据。传统的这种投票，一天只能投11票。
嗯
嗯，
就但你买那个18块钱一张的那个月卡，你就可以一下给他投121票。
对，一下就不一样了。
对，就是所以就好多这种
对
小姑娘就拿家里小先不小姑娘小伙子就是拿家里钱、
嗯、
是吧？就这其实这是粉丝经济嘛，就是一下子买。就是一下子加那个粉丝群
啊、
嗯，一下子可能一下买100张。
对。
100张就1800块钱就出去给小姐姐投一万多票，
对，
不然你想 每个礼拜清每期清零，
对，
两个礼拜一周期吧，我也不忘了，
嗯，
反正就是能到一亿多票，每个就第一名啊，可能最后一名可能只有几百万票，
是是是，
所以你看这
差距是
差距是
特别
大，
对，这就跟那些那个买 CD 差不多嘛，对买 CD 然后拿一个那个投票
握手券，
对对
对，
全中国13/12都在看这节目，
对，其实就是还是挺厉害的哈，
对，所以黄子韬。这很有眼光，把这个节目，他不是那个发起人吗？
对，发起人，嗯，对他看到这个电影，
给我一条毛巾，
还挺厉害，反正都是你们青岛人嘛，对青岛小伙儿都是很厉害的，对。好，我觉得这期节目也差不多了。
对，其实我们听完这期节目就了解到了综艺节目嘛，
嗯，
就首先他制作还是那个各方面统筹都是需要比较强大这么一个团队，
对，
才能把这节目做得好，
是
对吧？
是。
其实我们以前也有很多。就一般的综艺节目，就大家为什么觉得不好看？可能第一个就选手不行，第二是制作方面，
后期可能太尴尬了，或者说对
啊，对，还有这个跟那个超女生不一样的地方
啊，
他就是因为他能看到小姑娘成长，
有一个日程。
对，
你又想来两句，
再来两句
，
就为什么大家都是好多人哎，跟那个之前确实不一样，就是他不是星光大道，星光大道你不会对着那个山歌那个叫什么名儿？就那个
想不起来了，我知道那个
红彤彤那山那个
哦，是
阿宝，你不会叫阿宝，儿子爸爸支持你，就是你不会有这种情况，你不会有代入感。
他们的现场坐在那下面，然后可能会有个采访那种小互动嘛？
不是，就是像这个节目，你去看那选手的那个排名上面都是好多人都留言，女儿妈妈支持你，女儿爸爸支持你，会把演员当成自己孩子是 pick 嘛？
确实，
但你阿宝儿子，爸爸支持你，你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啊！停，
对，就是说，
感觉
这小姑娘从101第一期开始，这101人进去，你选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然后看着她慢慢成长，因为这个节目其实。比起公演这种选秀的节目，更侧重是他们
成长，
对日常的训练啊，然后会看他们笑，看他们哭，就这样一步一步从零开始，不能说从零开始吧，
变得坚强，
对，慢慢成长到一个可以出道的人，
对
出道的这个过程，
对，其实这个节目它也是
可能加起来我总共可能四个月周期，
对，
就一个
四场公演，其实就是
你从那个第一期开始看，再看最新一期小姑娘里面的表现，就是。神情啊神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对，就其实大家看的是
这其实是很真实的，
反正是我看的一个过程，就是看他们在成长，他不是像那别的节目一上来就是一个老手唱的怎么样，这期不错，
是
表演一个魔术，下期表演一个杂技，
就看他那秀那五六分钟是吧，
对，就不是看台上，可能看台下，
对对对，
他
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
对对，
就看这个，
嗯，可以，挺好，我觉得这期节目有导演了，一下就变得非常充实了。对，其实还有很多争议话题，咱们就不方便在节目里边
说了。大家可以私聊我，咱们 battle 一下。
有
对，其实我们是节目准备的时候已经自己组了一个群，你知道吗？
对，
就里面已经是一个对骂群，已经骂完了。对，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请到导演来
这么心平气和把这期节目给录了。其实四点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吗？
四点很狠，你知道吗？
行，反正这期节目就这么着吧。我就说我三次结束语了，我赶紧结束吧，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就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